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23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中国前总理李鹏去世，我们有来自北京的连线更新。香港反送中示威者遭不明身份暴打之后呢，香港震怒，国际震惊，稍后有来自香港的连线报道将详细进行分享情况。此外呢，香港民众的反送中不断升温，反送中运动为什么让香港超过1/4的人口直接参与？香港普通市民如何看待示威活动的理念和秩序？他们是否愿意为要求全面撤回条例和获得更多的民主而继续坚持？时事大家谈将邀请专家展开专题讨论，请不要错过。首先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韩国说俄罗斯军用飞机星期二侵入了韩国领空，韩国向这架飞机开火示警。另外呢，中国飞机当天也进入了韩国的航空识别区。韩国的国防部长说，三架俄罗斯飞机星期二早晨进入其东海岸的防空识别区之后，其中一架飞机侵入了其领空。韩方部署空军飞机拦截这架俄罗斯飞机，迫使它离开了领空。但是呢，20分钟之后，这架飞机再一次侵犯了韩国领空，并在韩国战斗机再次开火示警之前短暂停留。韩国国防部说，这是俄罗斯军用飞机首次侵犯韩国领空。几个小时之前，两架中国飞机也入侵了韩国东海岸的南方防空识别区。韩国外交部说，将于星期二晚些时候召见俄罗斯和中国大使馆的馆员，以发出正式的抗议。这起事件发生在日韩有争议的岛屿群附近，韩国称之为独岛，日本称之为主岛。另外呢，在美国方面，美国一些高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星期一在白宫同特朗普总统会面，表示对美国限制向中国通信巨头华为出售产品的政策强力支持。华盛顿指责华为直接同中国政府及其情报部门合作，对安全构成威胁。不过华为对此表示否认。参加这次白宫会议的美国高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包括谷歌的皮查伊、思科公司的罗卓克、英特尔公司的斯万、美光公司的莫拉罗特、西部数据公司的米利根、高通公司的莫伦科夫以及博通公司的陈福阳。白宫说，这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对总统的政策表示强烈的支持，包括对美国跟华为的通讯设备采购和销售的国家安全限制。特朗普政府今年5月将华为列入了实体清单。如果美国公司要向华为出售技术和产品，必须首先获得政府的许可。美国还向盟国施压，说服他们不要使用华为的 5G 网络技术。另外呢，是在香港方面，香港居民在这座城市经过了几个星期针对特首和警方的抗议之后，又被白衣蒙面袭击者残忍殴打黑衣示威者的场面所深深的撼动。袭击者星期天晚间突然出现在香港北端元朗地区的地铁站，这一地区靠近香港与中国大陆的边界。受害者和地铁乘客上传的数十个视频显示，受袭击者浑身是血，茫然无措。一名目击者说，警方半个小时之后才赶到，据称15分钟之后就离开了。目前已经有6个人被捕，警方也在搜寻星期天晚间参与殴打45人的凶手。受袭击的人包括议员、记者和路人。商家担心紧张局势愈演愈烈，商店和购物中心仍然关闭。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谴责了地铁站的袭击，但是也批评了破坏中联办国徽的抗议者。好的，另外呢，获得了天安门屠夫恶名的前中共领导人李鹏突然传出了死讯，那么中国有什么样的这个反应呢？下面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叶冰，请他来为我们做一个更新的介绍。叶冰你好。
你好，宇宙。
好的。那么李鹏呢，因为30年前宣布北京戒严，以及随后发生的血腥镇压天安门学士运动的这个事件呢，而闻名，举世闻名。那么北京的这个官员对李鹏做了怎么样的这个评价呢？现在是盖棺定论的时候啊。那么尤其呢，对他在6.4事件中的作用是怎么说的？叶冰。
那么官方讣告把李鹏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还有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没有用伟大这样的修饰词。 李鹏担任总理期间发生了天安门广场学生和市民大规模的抗议和民主运动。中国官方发布的讣告称，李鹏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旗帜鲜明，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积极支持下，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反革命暴乱。那么当年在六四镇压前，李鹏挥舞着拳头在北京党政军干部大会上发表戒严动员讲话，措辞强硬地表示，如果再不迅速扭转局面，那广大革命先烈用鲜血创造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前途和命运就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当时的电视画面呢，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北京当局派军队镇压以后呢，李鹏被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称为六四屠夫或者天安门屠夫。不过在香港出版的一本李鹏日记，在其中的一些这个记述呢，试图把六四镇压的责任归咎于邓小平。李鹏自1987年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担任常委，直至2003年退休，一共担任常委15年，排名呢仅次于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那么在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上，李鹏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在这个助手的搀扶下步入会场。那么中国官方讣告呢，还积极评价了李鹏在三峡工程决策中的作用。三峡大坝呢，大家知道啊，在规划和建设中一直饱受批评，争议不断。三峡工程呢也爆出了贪腐丑闻。那么长江三峡大坝呢，在李鹏的主持下上马完工，并于2003年开始运行。批评人士指出呢，李鹏家族长期掌控电力系统，李鹏之女李小林被称作电力一姐，他儿子李小鹏作为红三代，现在担任中国交通部长。宇宙，
好的。那么叶斌，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天安门事件呢，还有这个三峡大坝的这两件事情上，官方对他的评价呢是不出所料，但是我们也想呢，这个民间的这些评论肯定跟官方呢是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民间究竟是怎么样的这个反应的呢？
对，那么今天上午呢，京剧演员呢，马小曼，那么今天上午呢，京剧演员这个马小曼在微信的朋友圈里呢，发出了一张悼念李鹏的截图。那么这张截图呢，就在网上热传，网民们呢，纷纷猜测李鹏已经逝世。那么北美的《世界日报》报道称呢，李鹏22号晚间11:11逝世，但是中国官方呢迟迟没有证实这一消息，直到下午7点之前呢，中国官方才宣布李鹏逝世。那么今天新闻联播的主持人呢，身穿黑衣，那么当时这个节目的头条呢，仍然是现任领导人习近平等人的活动，稍后呢才播出了李鹏的讣告。那么对于李鹏之死，中国民间有网民发推文或者微信表示庆祝，这个社交媒体有部分网民呢表现出喜悦的情绪，有网友表示要呼朋唤友，开怀畅饮 K 歌庆祝，也有很多网友呢在朋友圈分享好日子好运来祝酒歌以及北京喜讯到边寨等喜庆的歌曲。有北京网民表示要到六环以外去放鞭炮等等，还有人评论说呢，我们年轻的时候听过的政治笑话，大多数是与李鹏有关，很少这个一部分人呢，也分享了李鹏的生前言论，表示缅怀，说李鹏一生呢有功有过，并且似乎意有所指的表示，不能把所有的历史责任都推给李鹏。不过刚刚我们看到有些评论已经被网管删帖了。宇宙，
好的。那么果然官方和民间呢是截然相反。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为我们在北京所做的连线报道。另外呢，是星期天发生了在香港的这个穿黑衣的示威者遭到这个白衣不明身份的这个白衣人殴打的这样一个情况，他的视频呢上传之后呢，刚才我们在前面也讲到过啊，是这个香港社会是为之震惊啊，同时也为之震怒。那么我想请这个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来为我们做一个最新的更新的报道。海燕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今天呢，就这个星期天晚上，元朗白衣人过百名的这个有黑社会背景的白衣人袭击无辜的市民，以及参加示威游行以后返家的这个示威抗议者的这个暴行呢，今天持续发酵。警方呢在昨天的黄昏宣布，拘捕了六位，与这个元朗暴行相关的六名男子，从24岁到54岁，中间呢有几个人是有黑社会的背景。另外呢，警方在今天也拘捕了另外一人，所以呢，目前为止一共有七人，但是警方呢不排除会有更多的人遭到拘捕。尽管这样呢，这个有元朗的居民还有区域员等呢，都认为，警方呢，应该拘捕更多的人，而且呢，警方与非法集结一个很轻的罪名，拘捕这个七个人呢，远远不够，因为这些人都涉及到用棍棒、铁棍或者藤条等武器袭击市民的这种暴行，所以呢，大家都要求呢，警方能够不公、不偏袒，就是公正的严厉执法。另外呢，有这个元朗区的区议员呢，指就是中联办的官员呢，在月中有18乡的议事委员会就职典礼上呢，曾经说，就是呼吁说，让原住民、原居民呢，不要让反修例的、反这个逃犯条例修例的示威者呢，到元朗闹事、生事。所以呢，有议员质疑呢，这是中联办的官员呢，可能涉嫌有一些背后的煽动。今天呢，香港的媒体呢追问中联办这个新界工作部的官员，这些官员呢拒绝回应。另外呢，在香港有国际商会香港的分会呢，今天也发表联署，要求政府呢就元朗的暴行成立调查委员会进行公正的调查。另外民主派的议员呢也联署要求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呢立即召开立法会大会，对元朗这个黑社会暴行进行独立的调查。另外呢，香港媒体还有报，就是在7/21也就是星期日晚，示威者在大游行以后包围冲击中联办以后呢，警方在清场的过程中曾3-4次释放这个催泪弹驱散示威者。在这个过程中呢，有媒体拍到，就是有防暴警察，他们叫速龙小队的这个队员呢，从中西警署附近的这个人行高桥上朝下向示威者呢发射橡胶子弹，他们这个人行道上呢留有这个弹壳，还有这个叫胡椒弹球，胡椒球弹。这个香港的人权观察呢认为，警方在没有示警的情况下从高向下向示威者发射这些橡胶子弹，是严重的违法警力，是不可以接受的，要求警方呢进行调查。主持。
好的，好，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为我们在香港所做的连线报道。那么关于香港的这个反送中运动呢，美国之音将持续的来为大家做报道，请大家锁定收看。那么休息一下呢，稍后回来我们将讨论香港普通人说反送中，香港人他们真心要什么，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
3月11日
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播出欺骗，
不在我们的面前贸易战更加这么这样一个背景下，
我在任何相关的所有的名人。
Most other lawmakers hated this idea, an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he Silk Road,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定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瀛，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星期天傍晚，香港部分反送中抗议者和平抗议警方暴力执法之后，前往中联办污损了国徽和涂鸦外墙，挑战北京权威。期间呢，发生了不明身份者暴打示威者事件，引发民众的震怒。有分析称，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也就是反送中，五月底演变成社会运动之后，经过6月9号的百万人大游行和6月16号估计有200万人参加的空前游行，香港这个弹丸之地的抗争给世界带来的震撼前所未有，而且持续发酵。那么反送中运动为什么会让香港超过1/4的民众直接参与？香港普通市民如何看待示威活动的理念和秩序？他们是否愿意为要求全面撤回条例和获得更多的民主而继续坚持？他们眼中的香港现在有怎样的变化？我们今天呢，邀请四位香港的普通市民，不是专家，是普通市民，与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的看法。一位呢，是香港银发族静默游行发起人之一杨宝希女士。杨女士，您好。
您好。您好。
好的。接下来一位呢，是香港的上班族陈小姐。陈小姐您好。
您好。
好的。接下来呢，是香港居民全职妈妈刘太太。刘太太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好的。那么接下来一位呢，是刘太太的儿子，他是香港高中生，他的名字叫辛克。辛克你好。
你好，你好。
好的。那么我们非常欢迎四位，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杨宝希女士，就是关于星期天发生的这个几个一些不是几个，有几十个不明身份的这个白衣人殴打香港的这个行人，还包括一些这个议员以及呢这个抗议的人。那么其实您在香港的这个生活的时间是相当的这个不短了啊。那么在香港呢，也经常发生一些抗议事件、抗议游行，这个政府的不公、这个社会的不平等等啊。那么我想问您呢，在过去的这一类这个抗议事件之间呢，这个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这样的这个事情呢？杨女士。
您好，这样大规模的这个矛头直接挤上这个反这个受力的游行的人士的这个事情，以前我记忆之中是没有发生过的。因为这次因为之前这个事件发生之前，在网络上已经传出了很多的片段，就是那些穿白衣的人士，他们说防止他们看到穿黑的一般都是示威游行的这个青年人嘛，他们说凡是看到黑衣的人就要打，所以他们是很针对 很针对的那个参与这个反送中的人士而来的。但是实际上，当他们去打人的时候，他们是所有人都打，他们说我们有一个名词叫无差别的去打人，所以这个真的很恐怖的。
嗯哼。好的，谢谢杨宝希女士。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香港的上班族陈小姐啊，那么这次呢，刚才杨宝希女士也谈到，这次的这个反送中的抗议活动呢，是她所见到的这个规模最大的这么一个运动啊。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从您的这个眼光来看呢，您觉得这个为什么这个反送中会获得这么多人的这个支持？那么您自己还有您身边的这个朋友呢，都有什么样的这个感想和做法？
其实因为这个特别影响到我们大部分香港人的是本身的利益，所以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会走出来，是他们感觉到一旦这个法律通过的话，对于整个香港大部分香港人也会受到影响的。而我身边的朋友啊、同事啊，或者是其他朋友，他们很多也本来没有参与什么政治的活动，或者是去我们平常也不会讨论这种政治的东西。可是这一次的活动获了很大的回响然后我身边的朋友啊，他们也是有参与这次反送中的一个这个规模去走出去抗议的。
嗯哼，好的，那么谢谢陈小姐。同样的问题我想请问这个刘太太啊，就是您的看法是怎么样，您身边的一个朋友，您的这个亲友有什么样的这个看法？那么还有呢，就是我想也请您如果不介意的话，你也可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您自己的这个背景好不好，刘太太。
哎，好的。我身边的人的看法那就比较的不一样，因为这可能跟我的背景有关。我是在大陆出生的，然后之后是回归之前来到香港。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有一些朋友啊、亲人啊，仍然生活在大陆，而我自己在香港生活的时间呢，已经远远超过我在大陆任何一个城市单独生活的时间。所以香港是我认为现在香港就是我的家园。那这样的话，反送中这个运动开始以后，我自己，当然你在大陆长大的人来说，你知道其实为什么会反送中，是因为对中国大陆的法治的那个体系不信任。因为看到太多的一些就是在大陆就完全罔顾法治，然后黑的说成白的，然后无辜的人就变成了暴徒，哪怕一些就是说对社会，比如说毒奶粉的事件那个发生以后，揭露这件事情的人直接又被投到了监狱。像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在香港看得很多的时候呢，日积月累，其实对那个法治系统是没有什么信心的。而最近香港发生的事情，铜锣湾书店那个事件，就修例还没发生之前都可以直接从香港就把人抓到大陆去，没有审判，没有任何的东西，直接上电视认个罪就罪成了。所以这些很就是现实的事例就让大家有一种警醒。那如果说是你看到这个修例真的要通过的话，那就是说所有的人，无论你是理政治也好，不理政治也好，政治总有一天找上你，那就有可能当你被送到大陆去受审的时候，你可能也得不到一个公正的审判。所以我觉得很多是出于这种，是因为对那个法治体系没有信心，然后知道现在真的是香港话有一句叫做杀到埋身了，杀到你身边来你还不站出来，将来可能你就站不出来了。
嗯哼。
然后我身边人的想法呢，那就是两极了。在大陆的朋友啊，或者是亲人啊，不理解，就觉得你们香港人简直是就是叫做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你去游行游什么行啊，第一是没有用，第二是就说他们根本不理解你为什么要小题大做，然后他还会觉得你稳定是最好的，然后你们把香港搞乱了，你们自己能得到什么好处，那各种各样的说法就很多了。然后有很少的一部分的人呢，不至于说是完全不理解，但是呢也会觉得
一讲起这个反送中啊或者什么，哪怕他们到香港来旅游，有时候我跟他们讲，你想不想去看热闹，我带你去，不敢去，离得远远的，就好像是关在笼子里的鸟，时间太长了，已经忘记了你的天赋的那种人权是要出来飞的，想都不敢想。所以这个就是比较有趣的一种。那在香港本地的朋友呢，就是要看有一些人我叫做是思维方式的不同，哪怕也是跟我一样从大陆过来的人，但是他来的时间不够长的同时情况下，还是接受了很多就是说稳定压倒一切啊这一类的一些思维，我称它叫做毒性化的思维，就没有自己独立思考，就是害怕不稳定，就很多这样的。但是有一些多的时间年限比较长了，然后比较认同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法治是我们最后的底线，那这样的人就会走到街头去。
嗯哼，好的，谢谢刘太太，非常的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刘太太的儿子这个新课同学啊，那么就这一次呢这个反送中，我们发现很大这个大多数的人是一些十几岁二十几岁的这个年轻人来参加，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这年轻人，尤其是像有十几岁的啊，用中国传统的话说他们是这个乳臭未干，那么您觉得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他们是哪里来的这个什么东西促使他们也走上这个街头来加入到这个抗议的洪流之中呢？新课，
那我自己是这一次的所谓这个修例草案呢，就其实已经直接影响我们自己的未来。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我们的初稿，就是那个条例的初稿，罪名什么可以把你送到其他国家呢？就其实包括不诚实使用电脑啊这些很轻等的罪名。那么我想很多年轻人就非常的害怕，因为这个就可能大家也记得2003年香港有个23条，虽然我们很多年轻人到那个时候还少，就不知道，还没有成年，还没有懂事，但是现在很多人给我们的信息就是这个送中条例是比23条更严重的一件事来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大家走上街头，是因为其实一直以来游行也可以算是这样的一种文化来的，但是这次因为事态严重的关系，我才就大家觉得6月9号特别是大家都觉得呀都应该会要通过了，我们再不走出来的话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损失，而且就算知道自己不会赢，就算知道无论如何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军队啊什么人民解放军总很容易就可以把香港人民给解决掉，但是也要觉得宁愿站着活也不要跪着，就宁愿站着死也不要跪着活。所以大家都在6月9号走出来了之后，一连串的运动呢其实是有两个出发点，一个出发点就是6月12号警方对于示威者的对待，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是6月15号我们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开的记者会显示他那种傲慢的态度。这两个事件其实引发了更多的自己的年轻人走出来。我自己身边的朋友我其实看到很感动，就是我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也是很多年轻人出去的，但是雨伞运动失败了之后，大家很多特别是年轻人就对于政治开始冷漠，开始不想再管。然而这一次反送中这一大连串的风波唤醒了我们这一代人，甚至是比我更年轻的一些初中的人士对于政治的这种想法，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这次条例对我们这一代人做出的东西，大家都好像醒了，无论是有什么观点，无论是支持警方支持政府，至少大家都对政治有回了热情，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总而言之是不愿意这个跪着活啊，非常的好。接下来我想请问杨宝希女士啊，您发起了这个银发族的静默示威这个活动啊，而且你们在7月17号呢也举行了这个抗议，我想问当时就是你们几个人发起这个活动呢，是想尽一份什么样的这个力量，那么举行了游行之后呢有什么样的这个效果呢？杨宝希女士。
这个您的意思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搞这个游行对吧？
是的，
就是好，因为这个想法主要是7月1号才有的。因为7月1号就是有些年轻的人他们 进了这个立法会的会议厅，进了里面，然后就会捣坏了一些东西吧。这个画面在一般的香港人来说就觉得好像有点暴力啊，或者有点觉得哎这样好像有点不好，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一群，就是我们说的银发族或者是长者了。那个时候我们几个也是长者了，就觉得这个不是一个一般的就是所谓的暴力的问题，因为他们因为就是我们再看看从六月份开始以来一直的和平的游行啊，那个什么集会啊，就要求这个政府都没有回应我们任何的一个要求，我们提出了原本提出了五个要求，但是他们一个人都没有回应。所以是年轻人，就是我们说的官兵民反呢，或者是逼虎跳墙啊那样子。所以而且他们进入这个立法会之后，他们破坏的都是一些很象征性的一些东西，譬如说一些投票的机器。因为这个香港立法会里边已经就是怎么样，政府就是如果旧票的话，他们就会通过这个法律，但是那个法律可能不能够反映大部分的香港人的这个意愿，所以这个年轻人就是觉得这个立法会已经是一个不能够代表他们的，所以他们是宁愿打烂这个立法会，或者是就是说这个议会的暴力是很厉害的，所以他们是用一个怎么说破坏这个议会的一些机器，一些投票的机器来表示他们对这个议会的这个不满。还有就是譬如说他们在里面这个撕掉那个基本法，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基本法里面承诺的那个一国两制根本就没有这一回事，就是一国两制慢慢的已经消失，变为一国一制了，就这个逃犯条例就很明显的表示出来。所以他们是把那些就是很能够象征这个政府不所有的这个议会的暴力，或者是政府那方面的这个暴力的东西都把它毁掉。但是我们觉得一般的长子可能他们不理解这个想法，所以我们就想能不能办一些活动来解说我们的看法，或者是让更多人明白年轻人的想法，然后支持他们。那我们觉得游行是一个唯一一个能够唤起人的这个注意的，所以我们就办了一期的长者的游行。
就是说这个银发族游行呢，实际上是为了这个表示对年轻人的这个支持。好的，我们有非常多的听众观众和网友发表了评论，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分享。首先呢，第一位是 Christ 黄，他说呢，香港回归之后呢是风波迭起，归根结底是因为港人没有治港，香港人民要的是双普选，只有真正的港人治港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香港问题。好，接下来一位是 Richie Winson， 他说呢，党国的国徽代表不了中国人民，只能代表邪恶的政党，侮辱党徽呢是人民唾弃你这个党的正常的权利和表现。其实呢，应该看到修改条例一开始就是中共和港府的合谋，林郑月娥出面，共产党后面支持，共同上演双簧，就是为了共产党更有效地控制香港。接下来一位是 Eric Cho， 他说呢，何君尧祖坟被挖居然好意思去报警，这充分说明了你和共产党讲法治，共产党就和你耍流氓，你和共产党耍流氓，共产党就和你讲法治，而且老百姓不准用法律当挡箭牌，只有共产党才能用它当挡箭牌。接下来一位呢是 Dom Free， 他说呢，中共在不断测试香港人的忍耐度，他很清楚香港人的底线，就是要不断的挑战香港人的底线。 接下来一位是玉玺，他说呢，香港出现了建立以来从来没有出现的一幕，中共国特色的和社会稳这个维稳暴力恐吓，如果不能严惩不贷，香港的社会管理就会被黑社会化。接下来一位是龚婵觉，他说呢，港人要真心要的就是中英联合声明与基本法承诺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50年不变，港人要坚守的就是法治精神和自由港的地位。接下来一位是长川，他说呢，中共在自己国内实行专制独裁集权的一党专政，而且不准英国给予港人任何民主政治权利，就是最终要将专制独裁推行到整个香港。那么我们还有更多的评论，我们稍后来分享。接下来我想请问香港的这个上班族陈女士啊，刚才你也看到了这个那么多的这个网友发表评论，他其中也解释了这个香港人到底要的是什么。那么我想问你，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个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出现之后呢，北京方面做出了一些回应，那么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官媒对这个香港反送中的这些批评，那么还有呢就是驻英大使刘晓明也召开了记者会来批判英国的这个态度，认为这个英国呢是站错了队。我想请问这个陈女士啊，就是您觉得从北京方面的这个北京政府的这个回应来看呢，是不是是北京政府真的对香港人民心中想要的东西是不明白吗？
其实我也这么觉得，因为其实在北京或者是内地很多声音也是说我们是受到什么外国的势力影响，就例如说英国他们那个就是发表人也对我们这个所做的一些就是游行这种很大规模的一个反对的声音是不满意的。他们只着重于这种外国的声音或者是用官媒去洗脑，这我个人是觉得是洗脑的一些活动但是其实香港人并没有受到他们所说的一些声音或者是外国的一些言论去受到什么影响的。其实我们香港人在做的事也是为了自己香港的未来，我们我们没有受到其他地方的人或者是其他外国其他北京政府那边的评论而受到什么大不同的影响，因为我们整个活动的主要目的也是在救香港，所以我不太认同他的说法。
好，救香港也是救自己，是救自己和自己身边的这个所有的人，每一个香港人。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刘太太啊，那么关于这次的这个运动呢，北京方面当然无疑就称它是这个动乱，我想请问您，就是说您同不同意这个动乱之说？那么与此同时呢，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国内比较能够占上风的这样一个评论啊，这个评论是这么讲，他说呢，正是因为有这些国际势力的公开支持和呼应，才使得香港别有用心的反对派人士一步一步将香港一次正常修例的司法行为引向了暴乱，越来越多不明真相的香港民众被裹挟到了这一事件中，香港因而陷入了重大的社会危机。那么这个评论是哪里来的呢？是一个叫洪德参考的这个这样一个应该他是这个文件上来的啊。那么这个洪德参考是什么呢？他应该是洪德智库，他是这个智库呢是有中国国家背景，是国家有关机关的支持，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成立的这么一个智库。那么请问这个刘太太，您觉得这样的这个事件是不是动乱？还有呢，是不是真的多数的这个香港市民是在不知真相的情况之下被裹挟其中呢？
好，两个问题，是不是动乱？一开始绝对不是，到后面来就是人数众多的情况下，然后诉求一再被漠视之后，有一些就是很少数的人，他的情绪比较激动，冲击发生了。然后呢，我觉得呢，就是说现在有
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在朋友圈里面经常要问的问题就是，你现场看到的情况和 TV 上传播的小视频以及整个香港生活的这种常态，三者根本不是一回事。他们传来传去传飞掉那些小视频只是沧海里面的一滴，然后你把那一滴拿出来就说整个香港就是这样一个暴乱的情况，这个就是说以偏概全。很多因为我觉得国内和香港这边我们的观念的极大的不同是因为信息的完全不对等，因为国内大家也知道他们获取信息的途径有限，而香港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新闻的媒体，你去再三的去看某一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你可以互相求证，这样子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之下，然后这个也就是说国内所谓的智库他们发出来的那些东西其实是误判了整个的香港的情况。那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是这个是一个思维方面的，就中共也好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好是他们思维的一个常规性的一个劣势，就是一种弱点，他们把香港的人想的跟国内做惯了那种标准试题选择标准答案那个体系出来的人想的一样，就是说香港的人民都没有这种独立的思考，然后因为没有独立的思考也没有办法判别也不知道信息的来源，所以呢一个外国势力怎么说摆一下我们就会去听，我们就不明的真相就卷进去了，这个就是说完全就不知道在一个多元开放自由的一个社会，当你从小受到的教育是中学的精读课本是1984是 Animal Farm 就是说动物农庄是美妙奇妙的新世界，你的精读课本是这样的一些教材，然后我们教会我们的孩子是你要会独立思考，你不要人云亦云，那像这样情况下长起来的这一代他们在网络世界获取信息的能力其实比我们强。那这个地方我想讲那个最早香港的年轻人参与运动并不是这一次才开始的，如果我们知道反国民教育是由黄之锋，当时他才14岁，没有人敢相信一个14岁的中学生初中生可以发动了那么大的一场运动，而且说实话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才觉得啊、哦，要向我们的下一代学习，真的他们的见解他们对时事对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很多的议题的敏感度有他们就是说带着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心态，很纯洁的理想主义的东西，其实比我们这些就是说已经是中年了成家立业了有很多顾虑的人要敏锐得多。然后我就觉得国内的那些说大多数人不知道什么的是完全低估了香港人民的智慧，也低估了在这种自由世界成长起来的人独立思考的这个力量。
嗯哼，好的，谢谢刘太太。那么接下来我也想问新科同学，刚才你妈妈也讲了，就是说是教育自己的孩子和后代呢是要有独立的这个思考能力。那我想问问您，关于林郑月娥，那么您对她有什么样的这个印象？那么在这个反送中之前，在这个法案要修订之前和之后，您对她的这个观感呢有什么样的改变？
其实我一直以来对于这些官员的看法呢，我就不会先下定论。先下定段。例如，2012年7月1号，梁振英刚刚当选的时候，我去了七一游行，那个时候已经有人叫他下台，我当时就觉得我就不懂为什么他什么还没做就叫他下台。但是这一次林郑月娥怎样呢？就是我一开始对他的印象不差。他曾经做过是政务司司长这样子，而且他说话也在我们电视上看到是比较算是温和的一个人来的，而且也有听说就是他其实不想做行政长官，是被人逼着他才逼不得已要做的，所以我对他的印象一开始其实不只是不差，而且还有一丝的同情在里面。但是怎么说，就是经过了2018年那个大台风山竹吹过来之后，香港市民上班那么狼狈，林郑月娥好像不懂， 而且他竞选期间呢，他连买厕纸在哪里买也不知道在哪里买的时候，我就开始对他改观，就觉得哇，你这个这么没有常识的人，你还为香港做行政长官，所谓的代表香港这样子，就开始觉得有点不明白。然后这一次反送中运动之后，6月9号，他发的声明其实有80%，就有80%其实都在称赞我们市民啊、怎么游行100万人，怎么和平。然后，然而他的最后一段说，还是要照样的6月12号进行二读这样子。我就觉得他这不是恶毒，这是蠢而已。为什么要这样做？当然，6月12号就爆发了冲突。6月15号是我对他完全改观的一次，就是他那天的记者会呢，他那种傲慢的态度就完全是不像一个为民服务的人应该有的。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了一些沟通问题啊。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就脸上面透露出来的不是不解，而是在那儿笑，在那儿。我的同事都叫他说他在那奸笑。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子，我就觉得林郑月其实是一个，现在已经不觉得他是怎么惨啊，怎么无被人逼上去做特首的，我反而觉得林郑月是有可能被现在的地位冲昏了自己的头脑，一心只想讨好中共，只想讨好人大常委，所以就漠视了他自己服务的对象香港人。近期他有一个另外一个令人非常愤怒的东西，就是7月21号，就前天晚上，很多人在元朗被白衣人无故的暴打，同时间也有示威者在中联办那里冲击，涂污了国徽。林郑月娥是选择先 address 了国徽的事情，然后再讨论关于元朗的事情，这也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也国徽事情是完全最政治的一件事。但是当记者提问到他说，你认为国徽重要一点，还是人民的香港人民的健康的生活安全重要一点，他却说了国徽还有保卫一国两制是至为重要。imply 了什么？就是说，其实这个涂污国徽是比这些无辜的市民被人暴打更加需要更加需要谴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他完全是变成了中国的一个傀儡，就没有自己的思考能力，也不能再代表香港的人民，我就对他是非常的失望。
就是政府和统治者的利益是高于这个普通民众的利益。新科同学，你让我真正的感到这个后生可畏这几个字的含义啊。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些听众观众所发表的评论。第一位呢是叫陈环奇，他这个意见呢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官方的这意见。他说呢，人权不是靠你们游行打砸威胁政府而来的，香港人争气点，曾经的繁华都市给你们这些人搞得乌烟瘴气。接下来一位是陈文，他说呢，佩服和支持香港市民的抗争，我有一点建议，抗争组织者改变抗争的战术，目前的游行示威的战术没法长期持续，原因很明显，政府可以以逸待劳，想理你就理你，不理你就不理你。这样无耻的政府，不要希望他们会因为200万人的游行示威而改变。不过他没有提，应该用什么样的战术啊？非常遗憾。好，接下来一位是赵小峰，他说呢，中国管理百姓的绝招就是权力的压榨百姓，让他们永远只能为了房贷、子女教育、医疗奔波一辈子就好，没有时间思考其他的事情。接下来一位是刘汉，他说呢，逃犯条例是可以要求进行民调的，取得大部分人的信任才是真正的民意，香港年轻人热情可嘉，但是分辨能力不够，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以稳定和法治作为代价，法治和稳定才是香港的繁荣的支持。这是同样的官方的这个口气。他说呢，接下来一位是王梦婷，他说香港大陆香港两地人民各有各的活法，没有绝对的对错，香港人主张自己的权利，很有勇气，大陆人照常生活，很豁达。接下来一位是陈李，他说呢李珍，他说呢，其实中央不想打掉香港自由贸易港，不想早 不想就这个武警介入了，派大陆武警装成香港人殴打香港人，目的就是为了向世界说的，当我们没有违背一国两制，我们任由香港自己做主。接下来一位是李涵，他说呢，信息封锁嘛，内地了解来龙去脉的人不多，港人要注意第三暗黑势力即官僚资本，他们从两方面不断升级冲突，干扰反腐斗争，香港不过是斗争的一个边角。好的，接下来呢，我想请问这个杨宝希女士啊，就是说呢，关于这个这样吧，我先来分享一个法广的评论，等会请杨宝希女士做一个分析。那么这个评论她是这么讲，她说呢，香港呢现在陷入近几十年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中，既有巨大规模但和平有序的反政府游行，又有零星的这个散发式的抗议活动在激进的抗议者和警察之间展开。反送中始发于港人抗议政府推动立法会修订旨在向中国大陆遣返嫌疑人的逃犯条例，现在已经扩及到要求真普选、制止侵蚀一国两制等各个方面。那么杨宝希女士，我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个普选的事情，那么中国北京政府呢是这么讲，就是当然香港人希望普选，但是北京方面的理由呢就是说，如果是实行了真普选，香港呢就会这个乱，会变乱，或者说是变得会失控。那么杨女士，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没有普选，香港真的是失控，就像现在一样。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我听懂了。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反对这个逃犯条例？因为他把我们的这个自由要摸掉，因为他是要把我们放在一个恐惧里面。但是他们反而觉得，就是譬如说大陆里面的人，他们觉得控制是很好的。譬如说最近他们不是有一个什么信用之道嘛，就是扣分制嘛，
是
做错了什么就扣分。有一些国内的人，他们觉得这个真的是好，因为这样说他们我们的社会这样就会安全。但在我们看来，这个就是限制我们的自由，就是你根本就不就是把一些我们的一些平常的行为，然后你觉得不对的，你就把我们限制，最后我不能坐飞机，我不能坐火车，我什么都不能坐，或者是我不能买房子或者什么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反正就是怎么说，就是看法，这个思维很不一样。中国共产党就是他们就是说越管得越严越好，你们越听话就越好。但是我们香港一直就是活在一个比较自由，我们一直都没有什么民主啊，但是我们有自由。但是如果没有民主，没有真正的民主，根本最后就没有自由。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真普选，就是特首跟立法会的这个两个方面的普选，才是能够保证我们的自由的最关键的地方。
好的，
所以我觉得没有民主，没有普选，才是令香港真正的乱起来的。
好的，谢谢杨女士。那么事实上呢，是在北京政府的眼里呢，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政府呢和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呢，他是有权利来控制民众的这个自由。那么在自由世界成长起来的这个民众呢，认为政府这么做呢是侵蚀了我的这个民权，所以很显然双方呢是根本就不在一个页面上啊。那么好，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陈小姐，我想问您的就是关于香港独立的这个话题。就是说呢，其实我也记得，就是说香港独立这个话题是最近这几年我们才隐隐约约刚开始听到它有声音，然后现在声音是越来越大。那么在比方说10年20年前还没有听到过关于这个港独这么一个词，我想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感受和经历。
其实我想当初出现这个港独这个这两个字的时候呢，应该是在雨伞革命那个时段出现的。港独是因为我们觉得香港本土的意识越来越强大。其实我们一国两制一天一天的被那个侵蚀，就是在 那个两极那边的那个生活形态，或者是那个中央的政府已经慢慢的涉及到我们香港人的自由，或者是其他的很多每天日常也会出现的地方，我是说港独其实我们这次的反送中的活动，我们也不是鼓吹港独这个意念的。可是我知道一旦香港出现这种就是对抗政府的活动，我知道很多在中国长大或者是在中国的就是中国内地的朋友们，或者是他们是一定觉得我们是在搞乱这个香港，还有我们追求这个港独的。可是去只是想想的话，我们其实从来在这个活动上，我就是在出去的示威当中，我也没看到大家特别要说起港独的。我们有一部分人是希望香港是独立的，可是我们大部分人也是希望政府去直接面对我们五大的诉求，我们先要做到的是可以有真正的普选，然后逐渐去拿到我们自己的可以选择政府的一个权利，这样子才是我们想做的事情，而不是他们一说像一看到香港很乱，就是我们在搞那个港独那个不是事实的。我是很想让他们清楚知道的。然后为什么我们要普选？其实很简单，就是当这个政府不是代表你的声音，他做的所有事情也不是你想要他不是看着这个社会发生的事情而做出一这个选择或者是言论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政府不是代表你的。所以我们是希望可以每个人也有机会选择到我们真正可以代表我们的香港政府还有特首首长这样子。
谢谢陈小姐。那么总而言之就是说政府呢并不是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政府是人民选出来来为大家来管理这个国家和服务这个国家的。那么接下来我也请问这个刘太太啊，就是您在大陆和香港都待过，那么香港人他追求的他的生活追求生活目标是什么？那么相比之下呢，大陆的这个朋友们他们这个之间有什么区别？
区别很大。
嗯，
其实刚才你念了很多那些，就是说大陆好像那些上网来的那些回答，我当中听到一句，就那句稳定压倒一切，就是一个中心思想。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那你如果不要所有的前提，我就反问你一句，你像猪一样，像奴隶一样稳定的过一生，这样子的压倒一切的生活你愿意吗？那我作为在大陆生活过、香港生活过的人，我告诉你，我宁愿像我儿子说的，我站着死我也不会跪着生。如果你一定把我的腿打断让我跪下，那我跪着生我也不会趴着活，我跪着死我也不会趴着活。就是这样，自由的空气你一旦吸到了，你才知道你是作为一个健全的人，这是你的天赋人权。
嗯哼，
我们很多在国内生活的人已经忘记掉了自己的天赋人权是什么。
嗯，
麻木太久了之后，他开始要迈步，哪怕想一想，
好，
他都会觉得从心里面就开始慌。
不好意思啊，我必须打断您了。好，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时间关系，非常感谢杨宝新女士、陈小姐、刘太太和新客四位参加我们的节目，分享各自的感受和看法。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讨论香港局势持续动荡，北京还能忍多久？请准时锁定收看，并且踊跃加入评论。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